这个说了，菩萨的果就是这个四无量的果和这个四相之后，那么进一步就说一下这个房住的障碍是什么？问房住障云何？就是房住的障是什么呢？偈曰：四方有四障。嗔恼忧欲故，菩萨具此障，多种过失起。那么就是这个，相对应四无量心，这有四种障，那么就是嗔、恼、忧、欲。这个四种，这个嗔就是嗔心，恼就是恼害的意思，这个忧啊就是不喜，这我们一般现在讲的说，这个郁闷啊，就是心里面呢不畅快，那么这里忧是什么忧啊？这已经有种种。这个呢，所得，但是怕他这个失去，不能够继续保有，那么这个就是忧了。这欲就是相应的这个呢，贪爱、贪着，那么这个就是欲，这里欲呢不是。说这个善法欲啊欲，这里是贪相应的这烦恼，所以菩萨如果起这个嗔恼忧欲，就会成为障碍。那什么障碍？那这些烦恼起来的时候啊，这个心就不自在，为这个烦恼所系缚了。是控制住了，这个被阻碍住了，那么由此阻碍呀，这个就不能够跟善法相应，起如理行，那么就形成诸过失，这个有种种过失。是曰：彼四方。所对治具有四障，如其次第，一嗔二恼三忧四欲。那么这个就是，四房所对治的障碍。那么没有对治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为其所障了。那前面讲这个动不动的时候，就是讲到了说，一种的话，它缺乏对治力，所以不能够安住，要往后退，那么这个是动啊，那不动呢，就是它有这个障碍的这个破坏作用、消除作用，所以这个四无量呢能够。安住乃至于增上，就是更加的这个嘞，无量心呢，明显而有力，那么这个就是不动，那么有相应的对治，那不就相应的有所障碍，一嗔就是嗔恨。嗔心，那于众生呢，不忍呐、愤怒啊，要这个杀害呀、等等这些啊，那么这个是嗔，恼呢就是恼火的意思，心里面有恨意，要损恼，要伤害，那还就是说于乃至于杀害等等事，这个相应前面的。加行，就前面的方便 这个范围所起的心称为恼害心。就比如说你在这好好的，他突然给你吹点灰尘过来，让你坐在这里觉得不自在，就故意捣蛋，那么这个就是恼，好好的让你一下不开心，让你触恼。这个三忧呢是不乐的意思，这忧愁的意思，那么对应的是什么？就是喜无量心，能够令众生呢，生喜悦，而不处在不乐当中，这不乐的一般呢，就是说，看到，了解到，所这个获得的好的事情、利益的事情，这要失去，这要败坏，就比如说这个水果的什么东西，那么来了这个一段时间的干旱，虽然这个还没有死掉，那还有果啊等等，但是看起来叶子渐渐变黄，那么它就有可能不行了，那么就乐了，乐不起来了，就忧啊，那么还有什么，比如说生了病啊，也在治疗，虽然还没有死，但是好像每况愈下，看起来呀，命不久矣，那么这个就是忧，这个就是忧的不乐。那么这个欲呢，这我们世间一般呢，是很显然的，都容易沉溺在这些东西当中，追求财力，那么学佛人呢，追求功德，那么这种所谓的追求功德呢，跟有如理的观察，追求功德是不一样，它是对于功德的一种贪着。那么如理观察的追求功德呢，是知道如是如是能够起自他的利益，所以去努力去精进去成就，去实践它，是这样的一种追求，而不是说我追到了多少功德，引以为傲，引以为满，那么这个引以为贫瘠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它是有欲，就是有着的意思，贪着的意思。那么从进一步上来讲，这种着，这种贪爱跟颠倒想有关系，是佛法里面讲功德利益啊，就比如说戒有功德利益，定有功德利益，慧有功德利益，是有相应的正确认识，然后予以实践，因缘显现，具足戒法，具足定法，具足慧法，这样的来求功德，这样来具足功德，而不是于此功德有贪爱，所以一摄入贪爱，那么这个欲的动向呢，就反其道而行之，所以这个善法欲啊，它是以离染，离染着欲为这个欲的，就是一种去向，所以广义的欲呢，就是去向的意思，往一个方向去追寻的意思，那么。这个就是有错有对啊，跟着这个染，跟着这种贪爱起的，那是不对的。跟着这个智慧观察如理作意，那这个是对的，是这样子。所以这里如其次第四种障呢，嗔恼嗔恼忧郁四种，这个有如此障， 房屋体物，那么有之燕的干的话，那么这个房呢，这个四房住啊，这个四无量呢，就不会有，对着了，这个四无量才会有。就是好像光明和黑暗一样的，这个光明显现的时候黑暗在哪？黑暗没有了，黑暗升起来就是光明在那，光明当然它不起作用啊，所以它是一个正对峙的力量，那么有这些生的时候，这个思无量就不起，就是站住了，若有此事，复算多种过失问多是云何？那么就说了，这个障碍生起来的时候，它就会造成过失，带来不好的这个影响，也就是坏影响。那么是哪些呢？偈曰：如是诸烦恼，岂则有伤害？自害一害彼。即思罗害，那么就是会有三种害，一种害呢是自害，第二种害呢是他害，第三种害呢是俱害，就是都会这个呢形成所害，那么这个具体来讲，是曰此即显示伤害过失，就是有事障就会有伤害，一自害为自苦作事，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思作了，就是心意造作的意思，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起心动念，起想法，起想起念头，那么这个就是思作，那么是这个自苦思作，就起这些思作的时候啊，这个菩萨心它的本身就是一种苦，所以称为自苦，这我们可以反思啊，可以去观察了，当一个人起嗔心的时候，他是不是自苦啊？这个五内翻腾，这个身心呢，就不协调了。如果严重的呢，这个面目狰狞，脸色发青，这个手脚发抖，这个喘着粗气，嗔怒嘛，恨嘛，就是心里面呢窝的火阴阴的在那里，满腹的不高兴，那么这个忧的话呢，就在那忧愁啊等等。你看我们现在很多人呢，就是忧愁这忧愁那忧愁，忧愁了很多，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忧个什么？忧的最后，这个人生一收场呢，又归零，下一个轮回开始，你去忧吧，当然这个是从，这个。整个生命结局整体意义来讲，不是我们一般讲的那种什么消沉啊消极啊这种概念。那么这个欲呢，贪着呢，这个有因有缘的生万法，这无因无缘呢，这个就会开始消除，不是你能够盖得住的，也不是光凭你的意想分别就可以抓得住和求得到的，只要因缘具足就出现，因缘不熟就不出现，因缘破坏就消失，哪里是你能够完全驾驭和这个凭主观意识去控制得了？没有，你只能是自寻烦恼，所以就要修舍无量心，慈悲喜舍，就像父母管儿女一样的，你不能管得太多，操心他一辈子，把他调教成熟就行了，剩下的是他慢慢自己走喽，连你自己，你都早上一个想法，中午一个想法，晚上一个想法， 今天一个想法，明天一个想法，你也在变化。那只有这个佛菩萨呢，智慧清净，佛佛道同，我们众生的话千奇百怪的，各种样子有，所以这个呢，就是种种障起来的时候，是自苦思作，你就自害，首先我们烦恼这个，要伤害的是谁？第一个要伤害的是这个起烦恼者，他的本身，他先自害。第二个呢是他害，为他苦事做。他害是怎么样？就是这个起了嗔心呢，愤怒相向呢，跟人家对骂、伤害、捶打之类，恼啊，就有种种这个损害啊。那么这个忧的话呢，就是见别人呢，这个不喜，乃至于嫉妒、障碍之类的，那么这个欲的话，也会形成这样的，就是说，他贪着、贪爱、不舍，形成他人的缠绕，那么这个是苦事作。第三个斯罗害呢，斯罗害就是戒，就是害戒。比如说一念无明火起来了，嗔心起来了，杀生了，那么就本来戒行是调伏的，要与众生不做触恼，不做伤害的，现在你做伤害了，所以这个戒的话，调伏的话呢，它是具苦思作，所以戒的这个规范呢，防范呢，是根治它建立一个我们现在讲的良好的这个隔离，有一个好的隔离带，不要这个沉闷失火，殃及池鱼。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是两者都有联系的，所以是具苦思作，烦恼相应的就是苦，你仔细盘盘底，你为什么苦？那么从这个现代一般的这个范围里面来讲呢，基本上说这个老是饥饿啦，这个苦啊，这个很冻啊，这个苦啊，就是身体上的嘛，还有病的苦啊，相对来少一点，就毕竟多数人他不病的时候多，这个病的时候呢，相对来讲要少一点。他病了他不行了，那么实际上更多的这个各种苦的上演都是心里的想法，有时候你这样想他不这样想，你这样做他怀疑你，还有背后的动机，另外的想法，另外的做法，那么有时候你想他没有这样的想法，可是他实际上还有更多更多的想法在后面，这就弄得人呢在这个当中啊，火烧火燎的，就好像从头到脚啊都在着火在烧，你我他彼此都在烧作一团，这个就是困扰，这个就是苦，那么下面呢是就是讲呵止，这个嘞，过失就是由外面所引，这里是基本上从这个本身说故事的，说这个过失的，那么这个一共呢有这个六种，即曰有悔亦失利，失护及施舍，治法并恶名，如是六呵责，就是说了有六种呵责，这个也是过失嘛，你有了前面就有这些，那么有悔是自己追悔，追悔莫及，哎呀我是不这样呢，我就不会那样，我就不至于现在有个遗憾，这个是自家 我自己喝着。那么斯利呢是他喝着，那就是舍利亚，就比如说我们世间人持五戒之类的啊，你这个人无诚信，我们以后不敢跟你打交道了，说东道西，从头到尾没有几句实在话，你讲的再多啊，都只能听了吧，那么这样的话呢，那就这个上有远离，那还有比如说一个人嗔怒大，脾气大，动不动就爱是这个发火骂人打人的，动在拳脚相向，那么就不能够跟他好好的相处，所以不愿意接近他，那么就是他呵斥是利呀，那么这个要出家呢，这个这个鬼犯行医啊等等不具足啊，由于这个嗔心啊，由于这个贪爱等等之类的，那么他所不敬是利呀。第三就是天呵责，由是拥护故啊，那么这个是天呵责，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人神共怒。人呢怒的话，我们一般知道就是一部分，还有呢是神的怒，神的怒呢从佛法里面来讲就是天人之类，乃至于这个旁流的罗刹啦、大力鬼呀、等等之类的，那么有时候像一些这个精神界的侧面现象，就是民间的一些信仰啊等等之类的，因为某某人很善，他积了很多德，所以遇到什么这个危险他都逢凶化吉，遇到什么困难都能够消弭这种的困厄，那么这背后好像有一个什么冥冥之中的护佑力量，那么有的呢他就属于是这个罗刹了、天了等等这样神来呵护他，那么比如说一个持戒修行的人，一个皈依三宝修行善法的人，那么皈依里面不是讲呢有36个这个天人的神呢发了誓啊，所以此皈依者我们都生欢喜心，他的出入等等我们都予以护佑让他吉祥，那么这个就是精神界的层面。那么如果说他破坏了，他失德了，我们不生欢喜，就不拥护他，就越往就是说三界人天越往上走的时候，他之德行越高尚，之德行越高尚，就我们现在讲社会关系也是这样的嘛，就有点像佛经里面讲的那个故事一样的。我们这里不妨呢也说一点，就是讲到了嘛，那么这个，就是，这个首先呢，须弥山顶是罗刹住的，然后呢，这个刀立天主带着天人就打上去了，打上去了之后就把他们赶下来了，赶下来就住在须弥山顶。好，那么这些罗刹呢就不服气了，所以时不时就发动一个战争，造反打上去。时不时发生一个战争，造反打上去，那么这个天人呢，那么先是打了，虽然天人呢他不会这个福报之内不会死，就是砍断了手啊脚啊等些又复原，可是还是痛苦啊，所以就招安，议和，要讲和平，那么之前他上去的时候那没讲和平的，上去了之后呢再讲和平的，那就像这个社会体系有些事情啊，它也类似如此啊。那么我们不是具体去讲那这个什么政治观念怎么样，那个又怎么样啊？我们是从这个佛法，从这个缘起，从这个精神界、心识界和人的行为这个规范、这个范围来谈的。它就是有这么一个背后的机制在这个当中，所以到得到之后他就要归于相应的次序，才能够 各司其职的得到相应的保障、安定、稳定，怎么说也好啊，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司户，那么这个是天和人，那么施舍呢，就是这个大师和人。大师是谁呢？为佛为大师啊，我们现在大师这个词啊就很泛滥，会几篇文章就是文学大师，会两套动作打一打就是武术大师，会怎么怎么样一样啊，书法大师啊，很多大师的。那实际上呢，那么过去呢就是大家，大藩之家，博学广识，底蕴深厚，大家，我们现在大家就是很多人叫大家了，很多词都在变的。那么这个佛才称大师，因为由佛觉悟无上菩提，在教化众生，辗转相传，乃至于今，归信真理的人，才有机会学习这无上的妙宝，无上的真理，佛法觉悟所说的缘起空性，轮回，这个世间，苦集灭道四圣谛这些内容，那么这个是大师合则了。大师是断了烦恼，断了习气，所以知众生所行，是苦的发起，是障碍的形成，愚痴人也，是佛就怎么喝的，就是愚痴，这样的人呢，不可以跟他在一起，是大师所舍，是施舍，自罚呢，就是反省喝者，就是智慧反省人呢，会如法的自罚。那么这个自罚的，就是比如说这个比丘僧团，他有相应的管理的方法。那么此人有相应的过失，就应该做什么什么事情，应该如何如何啊？当然这个详尽来谈呢，那么作为在家呢是不能这个听的。那么我们世间呢也有责罚，大家都非议他了，舆论说过错了，等等，那么这个是反省合则。那么这个恶名呢，恶名是十方人合则，十方人合则，这个就是恶名远播了啊，都知道这个坏事情的了，都知道这个人不好了，大家都议论了。那么前面这个反省合则呢，是指有智慧人，有智慧反省人，是如法的治法。那我们今天某些流行的观念大家都追捧的，那真正在有智慧人来讲呢，那是应该予以呵责的。它是一种邪之见，错误的示范和引导，那么虽然都符合大家都接受的心理，但是都是一种烦恼的接受心理，从长远来讲，它会形成危害，制造伤害，带来痛苦，所以这个它是有一个标准的啊。如果这个角度要来投票的话，那么这个凡心智慧人呢是少数，他投票绝对是输掉了。那么就像讲这个阶级竞争有一次讨论的一样的，投这个仇一样的，那么这些上座比丘都是居于少数了，所以最后就是分一步到了他方去了，那么最后国王发现这些人呢，才是真正有功德的成就的圣者们，那他也不会跟你争了，我们世间人都要争，怎么样要抢要夺，是这样的，所以是烦恼增上，那么这个就是偈里面的六种呵责过失， 那么下面的解释了，我这样稍微一说之后呢，应该也就知道了啊。略讲，四曰，此计显示六种喝则过失啊。那么从身体障来讲，这个也算一种过失，就是他会要面临到种种的追责、责备、追究。那么第一种是自我追究，就是自喝责，有有忧悔过，比如说我今天打人了、骂人了，觉得这个今天这个事情做得不好，再怎么样就是你可以说得清楚的，不应该如此如此的啊，追悔，那么忧的话就是自己忧啊，就把一个事情驾驭上去，然后嫁给别人。让别人成为一个负担，那么自己也会有时候会忧啊。二者他喝则由是利养故，就是他喝则呢，就是利养没有，就是是利养啊。前面我讲了，比如说一个他老说妄语，大家不愿意接近，都远离他，不跟他交往，所以他就失诸利呀。第三者是天喝则，那是失拥护啊。这个天呢，有护佑的，有拥护的，就是他有相应的福德力啊，乃至于甚至于神通力，所以他可以护佑这个有善心的人，那就跟天相近了。你恶心人，他都不跟你相互的，那么这个时候可能是怎么样？那么就是。天变为魔了，相对应的就是烦恼类有大福报的恶罗刹等辈，他来把你带得更远，那就不是拥护了。逝者大师喝者由大师所舍故，那么大师所教都是无漏戒定慧，能够增上，而不是随烦恼这个所卷的。无者反省何者，由智慧反省人如法治法故，就是有智慧的人修诸反省，具足反省者清净之人，依法来治法你，这个就何者，那么就说你这事情这个不应该如此，应该痛改前非，改往修来，忏悔这个所起的罪前，是这样子的，就说这个是反省之喝者。那么第六个呢是十方人喝者，就是恶名流出去了啊，这个事情啊做得不好啊，结果一传就出去了，都知道了，这议论呢恶名远播，那么就是一共有六喝者过失。前面呢这个多过失指本身，那么后面呢是指后得过失，从自从他，然后从后得，三个方面说起贪嗔，起这个嗔恼忧郁四种烦恼障的时候，会有这些过失。既曰后生诸难堕，反助精益退，心素大苦得，复次三过生。那么后得过失呢是有三种，就是由这个恶业后世感不好的一收果报，比如生到三个道里面去了，做牛做马了，被人鞭打，被人驱赶，饥寒交迫，那么或者是堕了轨道，这个呢不得饮食，这个或者是污秽之时，那要受用的时候受用不了，成为火炭，那么这个都是苦处。防住精益退，就是防行也退了，就是退失了，现在退的了，过去呢还好还有等等，再有就是心里面呢 这个心受大苦得了，那么这个是心里面的不乐，心生忧苦，那么是有三种后得过失，接下来就是一一进行这个诠释解释。是曰：此即显示后得三种过失，就是后得的三种过失。一者堕难，有此恶业，后世恶报故，就是有嗔恼等等之害，那么造成呢，恶业了，那么这个恶业就转堕于三恶道里面，像地狱，地狱里面受苦啊，一直被种种若寒这个若火的这个来这个伤害，那么这个是恶报，那么是后得的过失。第二个后得过失是退行，就是随这个战起之后，四无量这个房行呢，就是退了，退落了，有以得退，即未得退，退失现在未来反住故，那么这个已得退，即未得退，退失现在未来，这是有两种退，那么就是现在退失，未来退失，那么已经得到了，已经得到了四凡行了，那么现在由于这个障碍升起了，那么是现在退，就是已得退，那么他在熏习，在修习这个四凡行，那么将来他这个因缘成熟啊，比如说下一生的时候，相续这个善法的力量，他会由此增上，能够得到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可是由于恼、嗔、忧、欲这样的烦恼升起，所以他就是将这个资粮，这个呢削弱了，不增上了，停掉了，所以就退失未来，就是未得退，未得退，已得退，未得退两种，那么对应就是退失现在，退失未来，未来防住，那么三者是什么？苦生，由心术法从彼生大忧苦故，就是心术法，也就是心说法的意思。以我们现在来讲呢，就是心理活动，这个相应的心理状态，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心理状态呀？它这个心理状态呢，它忧愁，担忧，还不乐不喜，因为知道啊，知道这个恶业了，将来又干苦报啊，知道啊自己啊，这个善法了没有增上了，烦恼起来了，染污起来了，那属于忧恼啊，所以这个是第三个苦生，就是从他过后所起的心理层面来讲的。那么说了过失之后，问你说过失，这个何者是功德，就是这个功德是什么呢？是说了示范住就有障碍嘛，有四种障呢，那么这个自然有这个过失。那么反过来，这个修习示范住，那它有什么样的功德？那么功德分别了，又分两重，这一个是成就自他的功德，一个是不共的功德，也就是最善的功德，那么先说这个成就自他爱力的功德，善助防助人，远离彼诸恶，生死不能污，不舍即群生，那么前面三句呢， 是自立功的，这后面一句是他立功的、哎、那么自立功的呢，就是他能够助于反省，远离诸恶，那这个就是一个功德了、哎、在生死里面呢、哎、这个烦恼染污啊、哎、不能染，它起善法，不起染污法、那么利他功德呢，就是不舍众生、就是依这个大悲本愿、那么悲无量心它也属于慈悲喜舍四种、四无量、但是从大乘菩萨的发心来讲呢，为利有情愿成佛、这个根本的、这个发起心呢，它是圆广大一切有情，这个四梵住呢，它有共世间，有共声闻缘觉，这不同的地方，所以这个范围有大小，那么这个菩萨之大悲呢，这确定，一定是一切有情，它这范围一定是大的，那么就是这个呢，有大悲愿力，不舍济群生，那么这个是四梵住的自他爱力功德。四曰，住梵住者得二功德，一者是烦恼如前所说过失悉远离故，二者不舍众生，为尘俗众生生死不能无故，那么就是这两种，那么前面也讲过了，这稍微了解一下我们就知道，就是这个功德呢，第一种呢是说自利功德，就是舍了烦恼，那么前面的这个自苦的功德，不自苦的过失，这个喝着的过失，过后的过失，那么这些都没有了，那么这个是一种功德了，这个远离前面诸恶，你比如说戒的话，就是有防非止恶的功德，定的话呢，就是其心内敛了，不这个流荡，不散漫，这样的功德。慧的话就是能够远离细论颠倒愚痴啊，能够如理如实观察了，这样的功德，这里面是烦恼的这个功德，远过失的功德，那么第二个人是不舍众生的功德，就是能够这个成熟众生利益有情，生死不能污，就是在生死流转里面不为烦恼所染污，这是两种功德。问已知功德，此功德云何之最增最善，那么已经知道功德了，那么这个功德当中啊，怎么知道最增最善呢？最善的功德，最增的功德。即曰，如人有一子，有的生极爱菩萨于一切，岂妨胜过彼？就是说了，这个好像有一个人，他有一个独子，他就只有一个儿子，那么这爱宠被加的了，爱宠被加的了，那另外呢，有的生极爱，有的生极，而且这个儿子呢，这个具诸种种，这个能力，相貌庄严，是有德之子，这很好的一个人，那么就是什么样呢？更加喜欢的不得了。本来一个呢，这没办法，一个是已经很喜欢了，那没有别的，就只有喜欢这个。那肯定是宠爱并备至的，那么而且呢，又具足种种德相， 那么这更加是不可复加的宠爱，再没有胜过的那就是极爱。所以四字如我们过去讲的这个掌上明珠就是这个要星星就摘星星，要月亮就摘月亮那么样的喜欢。那么菩萨于一切岂凡胜过彼，就是菩萨对于一切众生的慈悲喜舍无量，这种凡行还胜过其人有一具德之子那种宠爱。那这菩萨对一切众生呢都是如独子般的极爱。那么这个功德是怎么样，是最上功德。一切有情呢又这么殊胜吗？还有什么可以过的呢？没有比这个可以过的。所以四曰有此必则显示菩萨四种凡住最正最善。那么就是菩萨的四凡住远胜声闻缘觉，远胜世间。菩萨之四凡住是以一切有情生极大悲悯极大爱护为对象的那所以最尊最善呢，怎么能过呢？问大悲以何等众生为缘那么下面呢就说这个大悲呀、大悲心呢它这个缘的境是哪些境，是什么样的境。既曰次然即愿生苦逼以暗复助显将大富识毒并失道富有非道助即以受色者如此是众生大悲心所缘。前面讲这个大悲功德最深最善呢是缘一切的，那么缘一切具体来讲呢有哪些一切，这里就举了十类众生为说。那么第一个次然众生呢就是烦恼众生染着诸欲在这个地面呢生死弥留当中第二个愿胜呢就是这个有了善心呢为愿所胜，就是有什么愿呢？烦恼愿这人最大的敌人是谁呀？烦恼自我自己起的烦恼你宠着他都不行，你烦恼他也不行你就是要有佛揭示的真理所开出来的巧妙之法才能够正服乃至于断除之所以这个愿胜呢，什么愿胜呢？烦恼愿来胜了他。那么这个苦逼呀，就是三个道里面的众生那么这个暗复呢就是行不是暗法黑暗法的那么助显呢就是他喜欢在这个生死流降里面乐此不疲觉得这个事情还没享受完所以他没有什么求解脱了所以碍于显要处住在显乐的地方显恶的地方不知道这个大富众生呢就是怎么样呢有外道见的思想偏执而且还说的一套一套能够自圆其说的有道理的自害害他的。那么这个识毒众生是指得了定贪着其中的人那么这个失道众生是指有真善慢的人他迷了路了错了路了还以为是路那么就跟着走所谓的真善慢真善慢就是这个并不是有这样的层面他以为是这个层面那么这个就是失道。那么非道呢非道就是不能够入大乘道就是于下乘不定的 这个有推的。那么这个受色呢，就是还没有肥壮强壮，那么这个是属于什么？资粮未满的人，未满的菩萨，那么一共有这十种，那么以这十种呢，我们接下来再具体再解说一下，因为这里的内容呢，这个一诵啊，只能先概要的讲，然后再对如此十众生的这个大悲心所缘的境界呢，具体来说，是曰。菩萨大悲略以十种众生为境界，就是菩萨这个利益有情啊，多一切有情啊，它是以十种众生为境界的。一是次染众生，为乐着欲染者，这个是第一种。第一种是什么？次染众生。次染众生就是形容嘛，你把这个火一烧，这个火焰呢就往上窜了，一直烧一直烧一直烧，一堆柴放在那里它一直烧，那么这个是烧柴，那么另外是烧心，我们有情的烧心呢，落者欲染，这个欲染呢就是妙的五欲啊，美妙的色声香味触，那么这五样东西，好吃的好喝的好看的，这个好听的怎么样的，那么这个是容易把人呢粘过去的这些东西，那么人在世间追求的时候啊，就两种追求，一种追求呢是欲染追求，一种追求是思想追求，思想追求呢，那么如果以正确来讲呢，那就追求佛法，那这个就不是随染的。那么种种邪见异说了，种种戏论呢，种种恶见呢，那么这个是染的，那种追求，有些人追求很变异的、很畸形的想法，那么这个不也是不良性的追求，那么你这里主要讲妙的。五欲染着，那么追求，乐者其中，那么这个样子的话，没有就想有，有了就想多，多了还想更多，又怕它这个失去掉，所以就像烧火一样的一直往上窜，那这是菩萨，大悲所摄，大悲所缘的众生。第二种是愿圣众生，未修善思为魔障碍者。这个魔呢，圣人讲说烦恼魔、死魔、欲界天魔，这个五蕴蕴魔，核心呢是什么？烦恼魔，你有烦恼魔才能够得其变，这样你才会为魔所死。所以真正的魔就是心魔，你自己心里面有烦恼。有这个呢，戏份，所以就被钻空子，那么这个钻空子就是这个烦恼冤家了，他胜了你，他战胜了你，你没有战胜他，所以修善法的时候呢，就谨守身口意啊，莫犯意，不要被烦恼得其变，就是他得了变，能够障碍你，所以这个是属于愿圣这个类众生，我们没有修行的人，没有正不烦恼断烦恼的人呢，多数都是为这个烦恼怨敌所胜，就我们以为说这满足他一下，那么就好了，结果呢就像这个染上毒瘾的人一样的，结果输了，输了呢就押宝押更多，还输了，还输了，再去借本又押上去，更输了，输了个底朝天，还要一直输下去，输不完呢。所以我们要跟着烦恼走，就输不完，输的没有个出路，那么就是 没为这个怨所生，那这个怨呢就欢喜了，你被他折腾了，所以我们有时候说发泄了，报复了，那好像他胜利了，实际上呢他没胜利，他刚好就是被这个魔怨仇敌，就像控制一个木偶一样的，就游戏了一番，那么这个就是怨声周折。那菩萨肯定也是如理的开导，能够引到这个，还有技巧啊，没有方法了，人陷溺其中呢，他不愿意出来，不然怎么叫着魔了呢？这世间各种魔都有，这个就是心里面的魔，所以我们讲这个人着魔了，怎么着魔了？他思想偏执某一方啊，深陷其中不可开交，那么这个这个是二者。第三者是苦逼众生未在三途，三途是什么？恶鬼、畜生、地狱，这些有苦的友情呢，他很少有乐，身心啊为苦臭所主导了，就乃至于来不及有多少的想法思考，在恶道里面困苦万般，所以这个称为苦逼众生。那菩萨去那三类分身嘛，就示现嘛，令他起善呢，你要出苦，从地狱里面死掉，就是要起善心，善心一起，你就跟这个世界是不相应的，就不在这个世界了，不在这个苦的世界了，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也是大悲菩萨的所要度化的，所圆的境界也不舍这些的这个友情。第四个是负案众生为恒心不善者，有不识业报故，暗负，暗就是黑暗，覆呢就是覆盖了，就比如说你的眼睛被蒙住了，虽然是白天，到处都有光明，什么都看得到，但是你这眼睛蒙蔽了，你往哪走你也搞不清楚，这是本身呢覆藏造成的。这个暗呢就是外环境一片漆黑，你的眼睛真的更圆了，再圆也看不到，是太黑了，不知道往哪走，所以两种，一个暗一个负，那么这里就是这个讲什么呢？形容什么呢？形容那些恒心不善的人，他不懂得这个善恶业果，不知果报，黑灯瞎火的乱闯，以为他觉得怎么样做就可以怎么样做，所以不用怕，做了坏也没有问题，那么这个就是暗负众生，这恒心不善呢，他心里面是不容易起这个善相应的，那么这种刚强众生呢，菩萨可能要比如说刚强威猛之相来调伏，或者有的时候以某种方法先以欲高牵来调伏，那么从大悲心所缘来讲呢，也不舍这样的友情，那么这个是暗负众生。第五个是住险众生为不乐涅槃者，由生死险道不断绝故，这个生死路啊就是指轮回之路，其路漫漫，如果没有觉悟，这个生生死死头出头没，就是像这个风啊大风所吹一样的把你卷的带着走，你住不了脚，停不了下来，就在这个险难当中而不自知呢，那就是住险众生，他为短暂的这个相对的娱乐等等呢所迷惑了，觉得还好，所以也不乐涅槃， 不求解脱，不能够身见此危险。哎，就像小孩子在那玩，在那玩，哎，那么这个周围的地方呢，都是大火在烧起来了，哎，再烧过来之后，他走都没得走了，可是眼下还没烧到，他觉得可以，哎，所以我们很多事情呢，烦恼还没到头上的时候，他不以为然，哎，只有陷溺其中的时候呢，那又跳不出来了，哎，所以。这样才叫做显，那菩萨于此助显众生呢，也要去度化，有大悲所愿，这个先说到这儿。